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各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2021年5月1号天气晴朗，52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中正纪念堂前自由广场排字，庆祝李洪志先生华诞，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场面壮观殊胜。数千名法轮功学员井然有序，9点半开始入场，排出贺师尊华诞即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后，一阵微风，天空突然出现太阳外圈环绕彩虹光圈的七彩日运奇境，民众齐喊好神奇。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觉得法轮功学员做事很用心，20多年来都是站在第一线揭露中共政权的真相，包括中共贩卖、活摘人体器官及人权相关议题，他感佩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力及揭发真相的初衷不变，并不因中共的迫害而减少。就他所知，在台北市就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担任志工，自愿挺身而出，拿出真相资料，让中国人了解法轮功遭中共迫害的真相。他认为这对世人的影响是正面的，是好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说，在此法轮功创始人生日的前夕，祝福所有法轮功学员，期待他们坚守理念，把真善忍的能量持续推广到全世界。台湾前卫生署长、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长涂醒哲表示，5月13号是法轮功朋友们最重要的日子，也是创始人的生日，在这里先祝福创始人生日快乐，也祝福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涂醒哲说，法轮功学员这几十年来受到中共的迫害，其反迫害的精神以及遵循真善忍的做法得到全世界的肯定，他表示敬佩。
在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宾州众议院颁发褒奖状，现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一起庆祝和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愿法轮大法继续带给您永远的充实与和平。美国纽约州首府奥伯尼市市长凯西施汉颁发褒奖，宣布2021年5月是奥伯尼市的法轮大法月。市长凯西施汉在褒奖令中说，我恳请奥伯尼市居民和我一起肯定这一和平的修炼方法，祝愿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生活健康愉悦。美国内华达州参议员凯利安·巴克签发褒奖令，表达对法轮大法创始人和修炼者的感谢，褒奖法轮大法对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并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佛罗里达州南戴托纳市和维斯顿市市长分别宣布法轮大法日，颂扬真善忍，表彰李洪志大师。
5月1号，美国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在法拉盛凯西纳走廊公园，庆祝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同时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贺生日快乐。亚特兰大地区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在琼斯桥公园里举行了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会。
加拿大萨斯卡切温省省都文化厅长、国会议员、省议员、 市长等在贺信和视频中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省督罗素·莫瑞斯蒂在贺信中说，在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9周年之际，仅代表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我非常荣幸地向所有参与庆祝活动的每个人送上祝福，感谢萨省的法轮大法学会为倡导社区和谐所做出的贡献，感谢你们在过去一年疫情的挑战中与民众分享功法，帮助人们缓解压力，诚愿今年的庆典充满欢乐。国会议员马兰茨寄来视频说，法轮大法日快乐，今年你们无法欢聚在国会山庄举行庆典，但你们一直以来体现出的宽容与韧性在这样的艰难事实中显得更为可贵，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信仰而遭遇迫害。
加拿大温哥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号在温哥华艺术馆前举办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暨李洪志先生70华诞。
下面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5月1日中午，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前东德地区的菲特列斯海恩人民公园举办信息日活动，在疫情期间多位民众对法轮功功法表示兴趣，详细了解如何学练，也有人好奇中共为什么要迫害这群平和的练功人。法轮功学员都一一详细地告诉民众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在过去20多年里反对中共迫害的真相。比尔吉特女士气势开外，在征签表上签完字后表示，她义不容辞要反对迫害，并且真心希望德国政府能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她说，如果我们做他们法轮功学员正在做的事，那这个社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撕裂，人们不会互相攻击责难对方，而是会从自己的内心开始修正自己，善待对方，这样产生的效果会比这个那个政策带来的都强。
4月24号上午，加拿大埃德蒙顿部分法轮大法学员在威尔伯特麦金泰尔博士公园传播真相，纪念425上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2周年，同时呼吁停止迫害。联邦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向埃德蒙顿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视频声援此次活动。吉尼斯议员在视频中说，作为加拿大人和加拿大政府官员，我们必须表明对自由、正义和人权的立场，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
4月25日，韩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尔、釜山、光州和济州四处的中共驻韩使馆和领馆前同步举办了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2周年记者会，记录中共邪恶的真面目，防止韩国进一步遭中共赤化。
4月25号，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对面集会，打出醒目的横幅，上写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中英文大字。
4月24日，秘鲁法轮功学员为纪念上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在首都利马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以功法演示、真相画展、烛光悼念等活动形式，向秘鲁民众揭示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呼吁制止迫害。
在425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之际，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游行、集会、练功及烛光守夜等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20多年的血腥镇压罪行。其中在纽约、旧金山、悉尼、英国等地的集会中，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再度绑架吉林法轮功学员孙长军。
美国德州参议院2021年4月通过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尤其是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德州州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和唐纳·坎贝尔以及其他10位州参议员2021年初向议会提交了法案 SCR3， 题为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在参议院获得全票通过。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杜景义律师被绑架非法关押近两年，2020年9月28号再次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杜景义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近日获悉杜景义律师被非法判刑七年，上诉被中级法院驳回。
天津法轮功学员杨丽霞在法庭没有通知律师的情况下，于2021年4月26日在南开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六年。杨丽霞2020年3月2日在外面挂真相挂件讲真相时，被南开区长虹派出所警察绑架。
陕西宝鸡石油机械厂三名法轮功学员寇爱梅、秦丽杰、李宝莲2020年6月初被绑架，被非法判刑，被劫持到西安女子监狱。其中秦丽杰被冤判五年，寇爱梅被冤判四年半，李宝莲被冤判一年零四个月。
四川乐山市建维县68岁的钟俊芳在监狱里受尽侮辱，受尽折磨，受尽酷刑，体重被折磨到62斤，白发苍苍。2020年2月期满出狱，被610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到离城十几公里的废弃多年的养老院非法软禁，被家人要回后继续遭受骚扰等迫害，于2021年4月13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27号是荷兰国王节，虽然疫情还没有过去，许多民众穿着荷兰王国橙色标志的服饰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达姆广场庆祝。法轮功学员也在达姆广场举行弘法活动，吸引了许多行人的目光。活动得到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支持和批准。
4月25日，台湾中区学法小组在云林县西罗镇川田福地举办一日学法交流，学员分享他们在修炼中向内找、去执着、正实法的修炼体会，激励在场的同修们更坚定实修。
4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布兰诺市在市中心的 Highgard 的公园举办了公园里的艺术活动，吸引了上千民众。许多人在这里惊喜地发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祥和，也知道了中共对信仰真善人的好人的残酷迫害。
在2021年4月末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法轮大法学会社团再次将真善人美展带到学生活动中心。这次展出虽然只有短短五天，真实动人的画作不但吸引来往有缘人、学生、教授、职员，还有一些当地居民看到画展海报决定前来欣赏的。在疫情渐渐趋缓，一些活动陆续开放之际，真善人美展的消息带给人们了希望和美好。
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5月2号举办2021年佛州博览会，佛州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了本届盛会。来自坦帕地区奥兰多和杰克逊维尔的法轮功学员在为期11天的展会期间全程参展，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众多的游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网上讲真相，辽宁锦州市孙丽娟被河南焦作国宝劫持。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娟和丈夫张保国4月25日在家中被锦州市临河公安分局和锦州市菊园派出所等部门非法抄家绑架。据悉，孙丽娟在网上传播法轮功真相，被河南焦作市公安局国宝大队发现。焦作市公安局国宝大队通知了锦州国宝，锦州警察将孙丽娟和她丈夫张保国二人从家中绑架。孙丽娟于4月28日上午被前来的焦作市警察劫持到焦作非法关押。焦作国宝称孙丽娟已被立案审查，张保国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4月28日上午11点左右，河南安阳内黄县公安局国宝大队四人跨省到河北泊头市， 绑架法轮功学员李斌，在他家非法抄家，搜查多时，想劫走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师父大法像、笔记本电脑、随身听三个等。重庆法轮功学员韩维芳和王代清2019年12月31日被河南周口市商水县公安局网警跨省绑架关押，构陷半年多，于2021年1月14日在河南周口市春汇区被非法庭审。此外，被河南警察跨省绑架的还有山东莱西江山镇太光社区法轮功学员吴家健，河北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孙万帅。
高丽娟遭冤判下落不明，明慧曝光后家人获悉关押地点。2020年1月，天津市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49岁的优秀女教师高丽娟被非法判刑9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高丽娟自2017年12月28号被绑架到被非法判刑，一直被关押在天津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地点在滨海新区大港。期间，她的辩护律师多次到看守所会见她，亲友也不定期的到看守所给她送钱和衣服。到了2020年6月，亲友再到看守所给她打钱，看守所却回复说没有这个人。不得已，高丽娟的家人通过监狱管理局联系天津女子监狱寻找高丽娟，还是没有结果。高丽娟的家人又多方打听，获得来自公安内部的信息，高丽娟很可能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而看守所狱警被问及高丽娟时答复说，记得这个人，已送走。为此，高丽娟的家人去了滨海监狱，得到的回答仍然是那里没有高丽娟，也没有女监。2021年1月23号，明慧网发表了遭诬判9年后，天津优秀教师高丽娟下落不明一文。在此文刊出半个月之后，高丽娟的家人就获悉了她还被关押在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其中的缘由目前尚且不知。
长春大法弟子给九台区空港社区人员讲真相。2021年4月27日，长春市九台区空港社区以宋书记为首三男两女到大法弟子于桂荣家骚扰，让于桂荣配合签五书，于桂荣给他们讲真相。第一天他们说要练在家练，不要去外面宣传，于桂荣没有答复他们。4月28日早，社区又给于桂荣的姑娘打电话说，如果你妈不协，就把你的低保取消，还影响你丈夫工作，连租房也没有，你妈的工资也取消，还影响三代。社区说，如果你妈签字，以后有事找社区，还给你妈3000元钱。于桂荣告诉姑娘，他们这些话都是骗人的，不要相信他们。于桂荣给社区人员讲真相，说在小区看见一位老人倒在地上，没人敢去扶起来，我就敢，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真善忍的。那位老人是脑血栓，裤子都掉下来了，我是女的，我把裤子给他穿上，常人谁能去弄？老人摔倒在地上，我都会给扶起来，而且冬天小区的雪很多，我都去给铲干净，怕别人摔倒。宋书记听到后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下面请听几则世人觉醒的故事。儿子说了这句话，司法所不收我。大陆来告，我儿子今年50多岁，在某大学任教，他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可是很有正念。我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部下的电子眼监控拍到了，之后我被非法跟踪、非法抄家、绑架等，我一直被迫害到出现高血压、心脏病发作，并伴随着脑梗症状，生活不能自立。过年前我又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半年，勒索罚款5000元，后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看守所以我高危病状拒收，随后他们又想把我转送到监狱迫害，监狱又以同样的理由拒收。经过一番折腾，610、公安、法院等都怕担责任，只好把我这个80多岁的老太太暂时送回了家。回到家后，我抓紧学法练功，发正念，病业症状很快消失，我能到菜市场买菜了。 公安知道了，随即开来警车，两男两女便衣警察二话不说，将我劫持到车上，去往医院给我体检。经过医生的一番检查，结论是尚未脱离高危期。于是他们又把我送回家。之后每过半个月或20天，他们就来一次，强制我到医院体检。体检的结论依然是没有脱离高危期。第四次到公安指定的医院体检时，要求子女陪同，这样儿子得以我走到哪儿，他就能搀扶我到哪儿。这次体检的结论仍然是没有脱离高危期。带头的警察毫无表情地对我们母子说，法院判了罪，实不相瞒，看守所不收，监狱不收，只能送到街道司法所了，现在就去司法所。警车到了司法所，司法所一个看似头头的人也到了，他从带头的警察手中接过卷宗，简单地翻看了一下，便傲慢地问我，你是罪犯某某某吗？我说，请你不要这样说，我是某某某，但我不是罪犯，我没有罪，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何罪之有？他说，我郑重地对你讲，现在我是在对你进行入所前的调查，要有问必答，严肃认真。我说，这是我生命攸关的大事，绝不含糊，当然严肃认真。他说，你要服从管理，对某教要有一定的认识，限你入所一周之内交出三书。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世界有上亿人修炼。他说，不要再给我宣传这些了，你这样做会影响你儿子入党当公务员，连你的孙子孙女上学当兵都会受牵连的。我儿子立刻质问道，我为什么要入党当公务员呢？他茫然地问，那你干什么？我儿子说，当工人，72行什么工作不能干？我儿子的这句话呛得那人直翻白眼，但又发不出火来。他转身把目光落在几个警察身上，说，看来是没治了，这个人看守所不收，监狱不收，我们司法所也不能收，请你们带走吧。说完把那个卷宗又交到了警察的手上，悻悻地扭身走了。警察又将我们母子俩送回了家。
一封封贺卡，一份份感恩。北京来稿，我曾经被邪党多次迫害，非法拘留、劳教、判刑、流离失所都经历过，非常理解大法弟子家人的巨大付出，他们陪伴我们一路走出磨难迫害，多么不易，多么难得可贵，多么值得我们尊敬。现在环境好了，问候师父的好事，我们也应该想着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啊。我的岳母80多岁了，最近这几年师父至少3次救了他的命，他也从迫害后的担心害怕到发自内心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到告诉了别人念9字真言，真是越来越好。以前我们经他同意代表过他向师父问好，今年新年妻子和他说问好的事，他乐呵呵地说，家家气象新，处处春光好，祝李老师身体健康，全家新年好，谢谢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帮助他制作了精美的贺卡，他看了很高兴。河北某区老弟子上幼儿园的外孙女也祝师父生日快乐，还分别问爸爸妈妈和舅舅，师父生日您干什么呀？有的说给师父买水果，有的说买鲜花，有的说上供拜师父。他听了特别高兴，师父的生日给一家人带来喜庆快乐，真是美好的画面。京北深山区一位同修，她的丈夫不修炼，对大法很支持，在女儿家住时就爱看新唐人节目，出去遛弯和朋友也讲新唐人节目的内容，还劝世人退党。新年前自己家也安装了新唐人，他特别高兴，妻子给师父写了贺词，听说家属也可以写，他就让丈夫给师父拜年。山里人很实在，他开始以为要真名实姓，担心这样不安全，怕给家人带来麻烦，有点顾虑。我们告诉他，明慧网的同修特别注意大陆大法弟子和家人的安全， 我们用过真名问号，人家都给去掉了，问号只写上地区就可以了。他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对妻子说，你写吧。他一字一顿地说，师父新年好，一时是师，终身是父，您是大法弟子的父亲，大法弟子深深爱着您。声音不是很大，特别平和，但掷地有声，让人感动。我听了非常震惊，眼里充满了眼泪。他的妻子也感动得要落泪，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他的女儿听了也很意外，对父亲刮目相看。一位女同修曾说，我修炼了18年，丈夫打了我18年。大家听了，可能对她丈夫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可是当同修对丈夫说了问候师父的事，丈夫很愿意问师父好，而且还说了一句，祝李大师弟子满天下。法轮大法好，师父慈悲，他们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谢谢伟大的师父，慈悲看每一个众生。有的故事听了挺可乐，一位同修碰到已经三退的面馆老板，和他说向大法师父问好，他爽快地说，那得出点份子钱吧。听说不用，就说祝师父身体健康，祝师父生日快乐。另一位同修去市场买东西，对常听他讲真相的老板说这事儿，老板诚心地问，你师父过生日，那我得出点钱，你说多少钱合适？大法弟子说不用，他就高兴地说了问候。一家房客的老父亲住了医院，妻子到医院看望他，告诉他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没住院就回家了。这次帮他们全家写完贺词的时候，他儿子实在地说，谢谢嫂子，您有好事老想着我们。我们听了他这句话非常感动。
劝第一书记退党，河北来高。去年的一天，天下着小雨，当我和同修走到城南的一条大街上时，雨点大了起来，路旁的大柳树树头很大，枝叶茂盛，下面有一个中年男子抱着一个小男孩在避雨，旁边放了一辆电动车。我把车停下，笑着对男子打招呼说，带孩子出来玩呀。他笑着点头答应，他的声音粗重厚实，不是当地口音。我说，送你一本书看看吧。他说，什么书？法轮功的吧？不看，你们那些都是反党的，现在共产党多好，瘟疫也治住了，美国科技多发达都治不住。我一听他说的都是从手机上看的中共恶党宣传的那一套谎言说辞。我说，中共病毒瘟疫全世界都没有特效药，全球死亡几十万人，只有中国没有统计死亡数字。他说，据我知道咱们这儿就没有。我说，那是咱们这儿的人善良，有祖先留下的福德，更有上天的庇佑。他说，这倒是真的。看他接受了我说的话，我就劝他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一下子急了，说，你让我这第一书记退党，现在共产党又给钱又让脱贫，我不能拿着人家的钱再说人家不好。我说，共产党哪来的钱？那不是你我和全国百姓的纳税钱吗？你交100块钱，他返给你1块钱，你还得感恩。他说，那我也不能退。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别相信中共的谎言，做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中国人。他说，这行。我说，古时老人们都讲举头三尺有神明，老人们说的话没错，人们都相信有神佛，请你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瘟疫不进家门。他说，那扶贫呢？共产党给钱。我说，你以为共产党真的扶贫吗？那个钱可以腐败，可以想给谁就给谁。你要想当一个有良知的官，你就得退党。你只要在他的组织里面，他就指挥你，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尽让你干丧尽天良的事。现在的人道德低下，亲儿女不养老人的大有人在。他说，我这有2个80多岁的老人，无儿无女。我说， 那你就得凭着良心去管了，做了三退顺应天意，你的路会越走越宽。他说，那就见你的吉言了。他告诉了我他的姓，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做了三退。这时雨停了，他转身要走时对我说了一句，有缘再相见。骑上车后，他还笑着朝同修大姐礼貌地说了声，大姐再见。我看到了一个生命得救后本性的复苏。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原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局长祖文光遭恶报落马。天津来稿，据2021年4月28日天津消息，原天津市司法局局长、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局长、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祖文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祖文光，男，1962年11月生，河北阜宁人，1996年5月任中共天津市司法局政治部副主任，2002年11月后任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副政委、政委、党委书记、局长，2010年8月任天津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2014年3月任天津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祖文光在政法系统浸淫长达40年之久，仅任天津市监狱管理局政委、局长就长达12年，全程参与迫害法轮功，2019年退居二线，却没逃过落马的下场，这是他迫害法轮功的报应。祖文光在任职期间积极执行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纵容天津市监狱系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利用三挺一凳分罚站和罚坐硬塑板凳两种酷刑，各自对挺腿有特殊要求。罚站要求脚跟必须要靠墙根，之间不能有缝隙，否则包夹犯人就打学员。还有地锚酷刑、灌食、毒打、罚站等酷刑，甚至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明慧网报道的被迫害致死的天津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包括，法轮功学员李希望被地锚酷刑折磨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被活活打死，法轮功学员薛桂清被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徐雪莉出狱前三个月被强迫输不明液体致精神失常等等。天津监狱无法无天的肆意妄为，是生命如草芥的迫害行为，其背后打气撑腰的是中共治下的天津监狱管理局。对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绑架、抄家、关押、冤判的迫害恶行，其背后大气撑腰的是中共治下的天津市政法委。由于篇幅有限，祖文光在任其他职务的恶行就不一一例举了。害人者就是害己者，这是善恶有报的宇宙规律。祖文光表面是政治角逐中被剔除，实质是他作恶多端的报应。
百岁老人白发变黑，神清气朗。我妈妈是村里的老寿星，她已经年过百岁，头脑思维仍然清晰不稳，说起话来依然是吐词清楚，条理分明。她的整个人体皮肤没有一点干裂苍老的皱纹，全都是白里透红。一年前在她的满头银发中还长出了不少黑发，现在他的两鬓白发更明显的变黑了。更神奇的是，他本身是已经绝经50多年的百岁老人，现在还来了例假。我的妈妈一生中生下七个儿女，早年就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严重的妇科病和老年三高等疾病。在她76岁那年，她的整个身体被几十年的疾病已经搞得弱不禁风，弱得连家门都走不出去了。我记得当时他见人便绝望地说，哎，这块儿好多与我一块儿的姊妹们都走了，这回可轮到我去阴曹地府了。就在我妈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有好心人给她介绍了法轮功。妈妈在家人的搀扶下走进了练功场，他行动艰难地跟着在场的练功人群一招一式地练起了法轮功。 在听李老师的讲法录音时，他更是好认真地听。听完讲法后，他对我们说，李老师所讲的我一辈子头一回听到，这法轮大法太好了。就这样天天参加学法练功，我妈的身体一天天硬朗起来了。后来她把用了多年的药罐子也扔了，通过学法修心，她以往身上的多种疾病也全都不见了。从她走进大法修炼那天开始，学法点学法练功她都风雨无阻，到外面去弘法，无论路途多远多难走，他都从没落下，积极参与。在中共迫害大法20多年来，他依然听法练功发正念等从不间断。他与人唠家常时常说，我这命是李老师给延长来的。和同修交流时他也说，这么好的大法我们要珍惜，要坚持修炼呢。我妈妈修炼法轮大法，用真善人来修心做好人，这就是他20多年来人们所说的修身之道吧。当人们看到我妈这种返老还童的超常现象，都感到很惊讶，感到神奇和不可思议。其实在大法弟子的修炼群体中出现的各种超常现象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就我们乡里来说，明慧网已经报道了掉下来砸向头顶的瓷砖又飞回去了。10年前被医院诊断不治等死的癌症病人，练法轮功后至今仍健在。70岁、80岁的老太太修炼后又来了例假。今天包括我妈妈身体上出现的这些现象，李老师在转法轮中早就告诉了弟子们。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这里不是讲的玄天玄地的，我们在座的许多老学员知道这一点。
请听时事评论，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日。据星岛日报报道，中共今年2月发行最新版的党史，把原有的全党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全部下架。最突出的是，最新版党史不但淡化文革罪恶，还把文革说成是为了反腐败、反特权而发动的。这是目前中共为了突出毛泽东在中共系统内统治的绝对的专制和权威性而做出的改版。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当年真实的文革。文革初期，中共推行所谓破四旧，是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实质上就是砸固文物、打击各类人、抄家的同义词。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仅北京市就有114000多户被抄家，仅西城区一个扶绥庆街道就抄了1061户人家，所属图书字画焚烧了整整8昼夜，整个北京市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3项近400万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连颐和园内的300米长廊和无数亭台楼阁及精细彩画也成了所谓的反动文物，一并被中共消灭。还有上海无价之宝、龙华三宝之一的梵金毗卢佛像，莲花座下配有千佛，被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打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文革本质上是中共集权破坏传统文化的暴力运动，所有这些文物实际上都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就这样在中共的暴政下毁于一旦。此外，无论是党内党外，文化名人、普通百姓遭打斗和被冤杀的人上千万而不止。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 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加革命之名已进行。就这些破坏文物、毁灭文化传统、杀人放火的罪恶行径，却在2021年被中共标榜成了所谓的反腐反特权的革命行动。中共所谓的制度自信就是靠骗。革命历来是中共行骗的手段，发明革命的人恰恰不是忠于革命的人，却成了革命中的特权阶层。中共文革元老级人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利用革命特权谋私渔利。1970年秋，江青这位女革命领袖把一只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18开金的法国怀表以价格7元人民币的廉价占为己有。而故宫里上千件无价之宝，从3000年前的青铜器到2000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都被康生掠入私囊。康生还毫无廉耻地在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盖上了他自己的印章。这些只是小小的记录，当时还有许多特权者无偿占有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当然，那些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在抄家过程中利用革命之际顺手牵羊，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时任党魁毛泽东因为大量发行自己的言论，据大陆刊物披露，1967年毛泽东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元，堪称当时的中国首富。可是搞笑的是，有人还喊出来毛泽东那个时代极少腐败。英国籍华裔作家张荣在《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书中披露，中共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各地争相为毛泽东兴建豪华行宫。另外，据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第一任团长张耀慈回忆说，当时毛泽东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共产党内部的腐败上行下效由来已久，从未停歇，而且变本加厉。香港媒体曾经报道，康生和曹尤夫妇俩占有的大豪宅里面长廊亭台、平房高楼、套间独宅一共39间屋子，而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均享受等级特权，从特勤人员、办公用房、设备家具、电话汽车、烟酒、生活用品、子女就学等一律特供。那时的公车、旅游、吃喝都按等级标配，腐败是明晃晃的制度，党规定的。北戴河旅游景区从1950年代到现在都是优先特供给中央干部及家属们的。北京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景山学校、101中学都配备有最好的师资和顶级教学设备，办学经费惊人，非普通学校能比。每逢周一与周末，接送学生的豪车把整条街塞得水泄不通。那时代在文化生活方面的特权体现也是毫不逊色，百姓们只能啃马恩列毛的书籍，否则就是反党，而中共特权者都有一张内部购书卡，可以任意借读和观看全世界的没有删减的各类作品和电影，如《军阀》《山本56》《日本海大海战》等所谓的中共禁片。走后门是中共统治下的特殊名词，那时城里人买根排骨都得先递一支烟，乡下人想进城得送鸡蛋，知识青年更惨，男的要行贿，女的要陪睡，参军、入学、高考、招工、并退、回城要走后门，看电影、买自行车、获得配给的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官僚集团干部子女有特权，为避免上山下乡，多数能招工、当兵、上大学。最高特权享有者毛泽东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对全国走后门现象大开绿灯，写下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而后1973年同样出于中共需要，为了打击党内政治元老，将批林批孔和反走后门结合起来，于是走后门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 中共腐败在文革中已经形成了雏形，是完全属于特权的阶层，以致腐败在中共官场不是丑事，而是身价、资源和荣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腐败愈演愈烈，逐渐达到顶峰。今年1月被判处死刑的华容赖小民宅中搜出 2.7 亿元现钞，去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北京村官任石凤现场被收缴金条31公斤720万元现金，同样被判无期徒刑的大连徐长元涉案房产达2714套，种种腐败案例不胜枚举。根据胡润报告，2019年中共83名最富有的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达 33.5 亿美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回应政治中心，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83名最富有议员的平均身价才5640万美元。6亿普通中国民众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或以下，而中共立法者却比美国立法者富裕60倍。中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任意编造中共党史，以为鬼不知人不觉。更荒唐的是，新党史中中共把中共党史混淆为国史，企图模糊杀人的历史。不过事实终究是事实，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是中国，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真爱国就别再爱党，远离中共就能远离邪恶，就能获得平安和自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0日。我从小就胆小，修炼以后怕心也重，迫害以后如履薄冰的修炼，因为修大法给了我做人和修炼的勇气，所以在迫害最严重的那几年都在迫害中正念走了出来。但是因为怕的物质没有从根本上去掉，形成的观念导致不好的念头很多，常常是在党文化中，在对自己的恐吓中煎熬，后来在迫害中没做好，消沉了近10年。以前看明慧网上的大陆综合对我来说是很煎熬的事情，往往是越看越怕，好像迫害要发生在我身上一样，身体都变得很僵硬，内心很抗拒。这个时候其实就没有了正念，当然就不能够正念看问题，连参加集体学法都很抗拒，用恶党的思维想问题，觉得容易被人盯上，怕哪天被邪恶一锅端。虽然也在否定也发正念，但是观念不扭转，还是不断的往上反不好的念头，影响自己修炼，更影响救人。最近我有3个突破，看大陆综合我升起了正念。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我背法突破了自己的观念。修炼20多年了，到现在我第一遍转法轮还没背下来，刚背到第3讲。因为妒忌心，几年前看姐姐可以背着学法，我怎么也撵不上了，不能承认自己不如别人，那我就不能背了。那是以前的我。后来想起自己在劳教所就是靠背法绝食出来，那种背法的美妙真令人怀念。我去掉妒忌心开始背，虽然到现在有时候我一天都背不下来一段，但是我想起来就背，一句一句的背，我的改变非常大，内心平和，遇事不惊， 主意识越来越强，不容易被带动情绪。要知道我以前是个火爆脾气，三句话不到就要急眼的。另外以前心里装不住事儿，啥话都得倒给别人，挺没内涵的。现在能装住话了，有时候憋不住就哭了，哭完就学法，然后心里就亮堂了。现在我有话跟师父说，我求师尊点化我，让我改掉毛病，让我去掉观念，让我只生正念。现在我感觉修炼的美妙，让我幸福的无以言表。第二，我发正念有了突破。以前发正念经常犯困，记得同修在2003年的时候说我发正念都晃得画圈儿，我听了不知道啥心情，好像跟我没关系，实在是无能为力。后来经常倒掌，严重的时候睡过去都不知道。我身边的同修说我没责任心，没有救众生的愿望，我也没从根本上解决。最近因为用心背法，发正念也有了本质上的突破。后来我立掌时主动的要求我的功能打出来，去追找邪恶，清除他们。我似乎感觉自己变成了能量球，一颗恒星，一个宇宙，以致无法形容大的宇宙。我以前不敢明确想我有功能，好像是在羞羞答答的发正念，能量在自己周围出不去。可是现在我觉得我的正念力可劈山，可以达到我想让去的任何地方。要相信自己发出的正念，因为信师信法，自然相信由此所做的一切。第三，我用心读了一遍九评。记得九评刚发表的时候，我读了十多遍，然后就一直没读。后来就听，但是听得不全，也不入心。有心看书看不进去，借口是没有时间。前几天收拾东西，找出一本九评。另外现在大陆迫害形势似乎很严峻，我也被带动，怕心涌来，可我不想活得这么苟且。我知道这个怕也是邪灵强加的，正好我觉得应该读一遍九评，然后就规定每天读一评，头三天按计划学了，到第四评就忍不住，不到两天就读完了，而且连九评的题目都背下来了，目录都认真地复看了好几遍。在学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党文化的表现，看到怕心形成的过程，看到周围常人被党文化灌输之后的心态，一直苦恼迫害中亲人对我的背弃，产生的怨恨总是反复过关。这次读九评，感受到他们的可怜，其实真正的元凶是恶党邪灵对人的迫害，真的觉得慈悲心出来了，懂得了一笑泯恩仇的豁达。现在看大陆综合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看到的是邪恶的猖狂，是对好人的迫害，内心被迫害中形成的观念被唤起。现在看到邪恶力量不足，才兴师动众，才无所不用其极。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邪恶无法控制的疯狂，看到修炼的是对邪恶所行不义的愤怒和铲除他们的决心。针对当前所谓清零，我保持正念，否定随时出现的不正的思想念头，并查找产生念头的根源，彻底铲除。个人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要以修炼人的心态面对常人世的矛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4日。有很长一段时间，同修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最后有意无意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当时听了很气愤，觉得同修都是站在对自己有利的位置上说我的不是，经常是断章取义，不顾事实。有时候我气不过，就跟别的同修讲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完了就觉得自己理直气壮，从而暗暗对说我不是的同修更加看不上，同时间隔也逐渐加大。事情不仅在同修之间传播，有一些连常人都知道，他们好像抱着为同修愤愤不平的心，碰到我之后就不怀好意地问一些挑拨的话。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以常人之心忍受，修得很苦，心里很烦，总觉得同修说话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竟说一些不真实的话。我就这样一直站在自己有理的位置上，站在常人的位置上，陷于其中不能自拔。这些事情时不时地反映到我的脑海里，自己就气得不行，总认为我就是有理。这些思想业力整天搅得我心情压抑。我也产生了疑心，感觉只要有人看我不顺眼，就觉得是同修跟别人又说我什么了。事情搅得我心烦意乱，感觉都要抑郁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求师父，我就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想老在这一个层次中待着呀，我该怎么对待这些事情呢？之后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里一个房间，有个打扮时尚的女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跟我说，她自己怎么辛苦做事，反倒被别人冤枉。我当时就好心劝慰她，不要难过。我话才说了没两句，突然外面一辆车的门打开，下来一个警察怒气冲冲地大步走来，随即这个女的顺手就指我，还说是她。我还没来得及解释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警察拿着手枪指着我的头就要开火。我两眼一闭，感觉自己跪在地上，没有一点思想压力，心里说求师父安排吧。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梦就醒了。枪口顶着脑袋的感觉太真实了，或许我不该去跟别人解释什么，或者别人说我的话也不该去执着。越在乎这些东西，就是给这些不好的东西空间存活，它就越表现给我看，我就越被他们搅扰。我对他们的反感反而加重了自己的思想业力，更加造成不能入心学法，恶性循环。后来再想起这些事情，我告诉自己，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别人对自己不好，要像梦里的自己那样不动心。有天听到明慧小弟子园地里读到师父的诗词《红银三》，少变。少变，如欲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我明白了，最重要的还是要向内找。接下来又发生几件事，也是同一件事情的情况表述的完全相反。虽然事情的真实与否与我没有关系，但在听同修叙述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观念是，我要求别人说的是真实的，否则我就看不上。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 我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没有真正的去提高自己，只是在讲常人的理，以人的观念为标准认识问题。其实修炼人自己要多学法，能够向内找，认清自己的执着心，发正念或者是排斥它，去掉它，才是修炼人的路。别被人的理，人中养成的观念与思想业力挡住向内找的实修路。我还认识到自己之前不修口，即使和自己无关也要议论议论，还有妒忌心的暴露，都应该清除他们。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认识，请同修以法为师，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怕清零就怕你坚定，大法弟子带动家人破除清零势力五则，作者明慧通讯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日。中共搞的所谓清零行动，去年诱骗一部分大法弟子的家人带大法弟子签了字，作为保证家中大法弟子不再修炼的证明，这是让学员家人对大法犯罪，为迫害造势。同时本地也有一部分大法弟子不仅自己坚定正念，还用自己的功和威德影响着家人，他们的家人不但也能识正邪明善恶，还帮着家中大法弟子坚决抵制邪党的软攻硬逼，让为邪恶干事的人不敢再接着干。下面仅举几例与大家共享。一、追找责任人。去年11月，有一名老年大法弟子 A, 80多岁，以前当过义务辅导员，被视为重点，区里的、接办的以及小区人员到 A 家里去了7次。开始时他们采用软攻，又是送米又是送油，茶叶、糖果、点心等送了好几次，东西一大堆。 A 同修把东西送回去，他们又拿回来，但是 A 并不被他们的软攻所打动，依然坚决不签字，他们怎么说怎么劝都不动心，同时坚持给街道和区里的这些人讲真相，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软攻失败了，邪恶就威胁要把 A 送到省城洗脑班，周某通知周一就得走。 A 很坚决不认可这些迫害的安排，并求师父保护，本地的同修们也帮着发正念。这时 A 的儿子站出来，对给邪恶充当帮凶的人员说，我母亲已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你们把她送洗脑班去，她怎么受得了？如果我母亲有个三长两短，这件事是谁搞的，我绝不会放过，我就去找谁。在场的人听了他说的话，谁也不敢吱声，他这番话确实震慑了邪恶。星期一早上，区、街办、小区人员来了，说洗脑班不去了，这件事就算了。他们对 A 说，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出去怎么怎么等等。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后来就再没找 A 了。还有一位同修 D, 她和丈夫在家时，小区人员到家敲门，她丈夫开门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要 D 签字。 D 的丈夫说她不在家，他们说你也可以帮她签，她丈夫不签，小区一行人就走了。后来 D 的丈夫给 D 讲了这件事， D 因讲真相救人被诬告，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1年才出来不久。 D 说，我在看守所里面都没签字，我回来了我还给他签字，我绝对不会签的，你也不要签，他们就是这样来害人的。 D 的丈夫一听有理，对社区的人非常生气，马上到小区找他们去了。他一到小区就大声喊要见某主任，要他出来，并喊着，你出来，你今天给老子先签字，你签了老子再签，你不签老子就不签。 D 丈夫在小区1楼吆喝了好一阵，主任躲在2楼不敢下来。后来小区另一个人劝他说，主任不在，你回去算了，别生气了。就这样 D 的丈夫在小区大闹了一阵回家了，以后小区再没人再登 D 家的门了。二、义正辞严讲道理。同修 B, 小区人员到他家，他坚持正念正行，拒绝签字。小区和接办的人又找他儿子，对他说，你妈不签字就要送洗脑班去。
B 的儿子一听到这句话非常反感，马上说，什么？你说要把我妈强行送洗脑班去，你这不是绑架吗？她又没犯法，又没违反宪法，凭什么把她强行送洗脑班去？现在不是搞和谐社会吗？你们这样做，社会能和谐吗？B 儿子的一番话说得帮邪恶干事的人无言相对，他们见谈话难以继续，连忙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要强行送去，你别误会，那今天就算了，今天我们说的话你千万别告诉你妈。原来 B 的儿子在与他们见面之前就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在家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清除接办小区人员背后的邪恶，求师父加持孩子的正念，让孩子能正念正行抵制迫害，让邪恶的阴谋彻底破产。结果 B 的儿子在师父威德的加持下真的能镇定自如，讲出那么一番充满正念的话，让接办小区的人听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不法人员这次是先硬后软，见硬的不行才来软的，接办换了一个主任和小区的人，又是买东西又是送卡，卡上有钱，再找 B 的儿子。 B 的儿子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拿来，我们不会要的，我妈的事我和我媳妇都不会签字的，因为我妈说过谁也不能帮她签字，谁也代替不了她，所以我们也不能签，但是你们一再这样搞，是不是想让我把我妈赶走？那我告诉你们，我是绝对不会把我妈赶走的，我妈没有对不起我的，只有我对不起我妈的。接班的人问 B 的儿子，你妈为什么练法轮功？ B 的儿子说，我妈过去身体不好，总想找气功练好，后来练了法轮功病都好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他接着指出，你们想让我赶走我妈，你们就可以少一个指标了，是不是？来人连忙说，不是的，没有这个意思，是上面要搞，我们也没办法。后来 B 的儿子找到小区网格说，你们如果把我妈弄哪里去了，或者把我妈逼走了，那就把我这个家拆散了，我小孩也没人带了，那我就不上班了，回家带小孩去，如果这样我的生活也没来源了，那我就只有去找你们。网格听了也有点紧张，他后来对接办的人讲，不要逼得太紧了，怕出人命。原来给邪恶干事的人也害怕，他们怕 B 的儿子真的被逼急了走极端，他们自己的性命难保。后来 B 的儿子对母亲讲了这些事， B 决定与那些人见一面，再具体的讲一讲大法真相，就这样约定了一个时间地点。见面后 B 慈悲的与他们讲了很多大法真相，最后告诉他们，保护大法弟子会给自己带来福报，要为自己选择好的未来。他们都听进去了，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找 B 同修和他的儿子了。三，保护家人，抵制迫害。同修 C， 有一天小区人员到 C 家敲门， C 的丈夫开门问他们干什么，小区人员说明来意， C 的丈夫当时就火了，你们以后再不要到老子这里来说这些事，老子不愿意听，你们给老子滚。他说滚的时候声音很大，当时小区的人都感到了难堪，他们见 C 的丈夫这么气壮，谁也不敢作声，非常狼狈，走了之后再也不敢来了。同修 E， 他的女儿接到小区电话，电话里说，现在上面要求练法轮功的人要签字，保证放弃修炼，你妈练功也要签字。E 的女儿一听，大声对小区人说，我的工作很忙，我没时间接你的电话，你以后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来说这些事，我也不愿意听，你也不要去找我妈。姨的女儿斩钉截铁几句话，小区的人听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后来小区也没去找他的母亲。现在大陆大法弟子还处在被中共严厉迫害的环境下，但大法无边，只要修炼人本身从里到外的坚定修炼，平时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家人都能明白真相，关键时刻，这样的大法弟子还能用自己的功和威德带动家人维护修炼人，维护大法，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党文化， 说话不呛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号。一次，我把给妈妈煮的糊糊粥端到了饭桌上，粥冒着热气。这时妈妈走过来问我，粥好啦？如果是以前，我会说，没好会端上来吗？你没看那粥还冒着热气呢。有时虽然不说话，但在心里犯嘀咕，这人怎么这样？现在我会说，好了。妈妈接着问，这么快？我说，是的，很快。以前我要是在浴室洗澡，妈妈看见了就说，你洗澡了，那水开了吗？我会说，没开。妈妈会接着说，这孩子怎么说话呢？现在我会说，烧好了，可以洗了。因为一般我洗完澡，妈妈会接着洗。妈妈的目的是不用再烧水了，为的是节约。但她那么问，我心里就生气。那水不开，我能洗澡吗？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多此一问吗？所以就嫌她烦人。妈妈还有个习惯，每次饭菜做完都要问我好不好吃，我就有点烦，心想，怎么老问好吃不好吃啊？你要说好吃吧，他就很开心，叫你多吃点。你要不回答，他就继续问，直到我说了为止。现在我觉得让长辈开心也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再说，妈妈做了几十年饭菜了，能不好吃吗？口味还是可以的。可是顺着妈妈说句好吃二字，在我嘴里咋就这么难呢？我有时一出去就是一天，也没法陪妈妈好好吃上一顿饭。哥哥姐姐都在外地，也就我能守在她身边。从个人角度讲，我修炼到现在，对饭的概念是淡淡的，吃什么都很随意。过去有时就是中午回家陪妈妈吃个午饭，能跟她聊一会儿。其实我也不大跟妈妈聊，就是听她说，同时我还放着大法音乐。就是这样，还觉得不耐烦。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不善的。我们都是从中共党文化里泡大的，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思维习惯、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在工作中、生活中、修炼中都有所表现，根深蒂固。自己还就真觉察不出来，连珠炮式的发问，反问式的腔调，好话倒着说，正话反着说，逆反心理，逆着来，顶着上，嘴上不说，心里嘀咕，互相看不顺眼，说话随性，张口就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不考虑别人的心情，只要自己高兴就行，只要自己觉得对就行，全是那个党文化里的恨、斗、思在作怪。我在政府部门里工作过，党文化挺重的，所以我经常听解体党文化系列广播。慢慢的，我改变了一些身上的坏毛病。都说同修是自己修炼中的一面镜子，在家里，我把未修炼的妈妈也当成一面镜子，时常的照一照自己，促使我不断的向内找，提高自己。我身边的同修也有在家庭中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搞得不那么和睦的，让家人另眼相看我们的，平时闲唠的都是家里那点事。我们看一看自己，夫妻之间真做到相敬如宾了吗？晚辈能做到尊敬长辈吗？教育孩子是用传统文化的方式吗？希望同修们都认真对待一下，别让党文化那么重，也别让党文化影响了自己的修炼和提高。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技术同修形成一个整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5日。前两天有文章提到技术同修修炼上存在的问题，我认为那是技术同修自身需要提高的，同时我也想从另一个角度去谈这个问题。由于修炼的机缘， 我和技术同修熟悉多年，在我看来，技术同修个人修炼的问题，可能是这个地区一定范围内整体同修需要提高的问题。精进的同修都知道，一天的时间就是那些，一晃就过去了。这对于技术同修来说是很大的考验。有时候，他们面对同修焦急的等待，经常忙到后半夜。法理大家都明白，要真的把心稳下来，学好法再去做事，是需要有一个清醒扎实的修炼素质，而这个素质不是一时就能做到位的，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反复。作为周围的同修，当我们接受技术同修帮助的时候，可曾想到提醒同修学好法，而不是急着希望同修先把自己的问题给解决了。当看到技术同修忙忙碌碌的时候，可曾想到帮助技术同修发正念，弥补同修清理邪恶时间上的不足。这些问题也是因为我和一些技术同修熟悉多年，一直看到的。我感到周围同修对技术同修还有一种看不上的态度，这个态度有点矛盾。一方面你们需要同修的技术维护，当面的问题不好说多了，表面上和和气气。另一方面，你们看到同修的不足，就在心里给技术同修下定义、下结论，这不就是看不上、妒忌心吗？因为技术同修接触的人多，周围的人都这样看人看事，是不是反映出我们整体的问题？面对技术同修的问题，不能因为是做技术的就被特殊化，人家的问题同样是我们自己修炼的镜子，这分明就是我们自身需要提高的。真心的为了同修好，我们找自己的不足，还要和同修善意的沟通。我曾经看到技术同修身上很大的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我必须和同修尽快沟通，不能让同修带着这么个漏去做事。几次沟通，同修的态度也有些不耐烦，有的还会当面报复。遇到那种时候，我心性到位了，就会抱着为同修好的心一直沟通，最后同修会接受。有时候自己心性不到位，被同修报复的言辞整得心里很难受，就不想再说了。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原因，同修自己来找我说，我给他指出的问题他知道在哪里了，还说没有一个同修这样和他沟通过。对于怕心比较重的问题，我看到的情形是，这和周围的同修有一定的关系。一，技术维护的同修经常往来同修之间，而我们当地同修老年的、年轻的，不少人对于手机安全问题常年的不当回事。多年以前，技术同修曾经迷惘地和我交流说，是不是他对手机安全的坚持有错误呢？因为当地每天出去讲真相的老同修基本都不注意手机安全，他一再的提醒，大家都觉得他胆小。他问我是不是那些同修才修得高、修得好，整得他很孤立。我当时的法理正念也不是很强，我也有点犹豫。不过我劝同修，咱也不追求什么高层次，在我们的境界就这样去做，总得为自己、为同修负责，不能脑袋一热想当然做事，因为那不是在法上去证悟的。技术同修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还是坚持自己对安全方面的法的领悟。二，有技术同修和我说过，去同修家先示意手机电话要处理，对方回复的意思是都处理了，可到了那里和同修说了好一阵话了，一起身发现手机就在座位旁边，根本就没有处理。三，还有的一见面大声叫着同修的名字，很多年就是这样做，这对于技术同修来说就是很多年的压力呀。技术同修经常要顶着压力和危险去这样的同修家里，后来干脆自己动手检查同修的手机座机，自己去拔电话线。四，技术同修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磨难，家庭中的磨难，身体上的痛苦，又不能让大家证实法救人的事情停摆，而做技术的往往不太爱说话，常常闷葫芦，自己一个人承受。我曾经受到师父的点化，技术同修很艰难的一个人顶着风雨前行， 我主动询问技术同修，才知道对方家里出了状况。我在法上和同修交流，鼓励同修在法上去提高。面对技术同修的一些不足，修炼中不如意的表现，我感到这不是技术同修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整体修炼心性需要提高，要多为人家着想。我们能否形成一个整体，把同修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把同修遇到的麻烦当作是对整体救人的干扰呢？如果每个人都能有对整体负责的态度，我相信技术同修的修炼状态一定会改变。也许周围同修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么就从最基本的做起。也许你不在乎手机安全问题，但是出于对技术同修的理解和保护，请注意手机座机的安全处理，并注重修口。在自己经济宽裕的情况下，是否提升下电脑的配置，那样不会花很多钱，但却会节省技术同修很多的时间。同修心性不到位也有邪恶干扰的因素，我们在平时清理的时候适当帮助一下技术同修，会减少他们的压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看到同修有什么事，马上找自己的不足，然后善意地和同修交流。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